请弟兄姊妹们翻开新约旧约圣经诗篇十六篇。
请你姊妹打开旧约的圣经诗篇第十六篇。
我相信这篇诗篇也是许多人熟悉，也是许多人所喜爱的一篇诗篇。
我相信这个诗篇是很多人熟悉，是很多人所喜爱的一篇诗篇。
我今天就读两节圣经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读两节的圣经和大家来分享，
也许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十六篇第一节第二节。
诗篇十六篇第一第二节。对对，
请。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几句话，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几句话，我们觉得有点奇怪。
神啊，求你保佑我。
神啊，求你保佑我。
这是当然很平常的一个恳求。
这个很平常的一个恳求。
那么保佑这里的意思是 keep me safe， 保守我。
保佑这个意思是保守我。
神啊，求你保守我。
神啊，求你保守我。
因为我投靠你，
因为我投靠你。
通常我们到神面前来求神保佑，所以我们投靠他。
通常我们到神面前来求神保佑，所以我们投靠他。
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呢？
我们要信主呢？
因为神保佑我，
因为神保佑我，
所以我投靠他，
所以我投靠他。
可是这里不是这样讲的，
但这里不是这样讲。
英文都是因为都是在前面，所以在后面，对不对？
英文个因为是前面，所以在后面。
这里说因为我投靠你，
这个话因为我投靠你，
求你保佑我，
求你保佑我。
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以为神是我们可以为对我们有好处的一个一条道路。
我们在神的面前成日以为神是给我们有些好处的一条路。
我们信神因为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信神因为对我们有好处。
因为他会保佑我们。
因为他保佑我。
但是诗人不是这样讲。
但诗人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投靠你。
因为我投靠你。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主啊，求你怜悯我，保佑我。
主啊，求你怜悯我，保佑我。
神的保守不是我们的权利。
神的保守不是我们的权利，
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祈求的事，
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祈求的事。
我们能够投靠神，
我们能够投靠神，
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一位，
因为是因为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怎样的。
所以诗人很自然地接下去说，
所以诗人很自然地接下来说，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心啊，你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个中文的翻译很好。
这个中文的翻译很好。
其实在原文中间这句话的翻译有相当的争论。
其实在原文的当中这句话的翻译有相当的争论。
有一种的翻译是说，我的好处不能够到你的面前，我怎么样好也都对你来讲是不够好的。
有一个的翻译说，我的好处不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我怎么好都没办法达到你的面前。
然而我们用一般的翻译也是在圣经中国中文圣经跟钦定本的圣经用了许多年的这个版本，我们就这样讲这一节圣经。
然后我们注意我们中文的圣经和很多年的很多的版本都是好像我们这里这样讲，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什么什么的好处呢？
什么是我们的好处呢？
那么 My good is not outside of you， 我的好不在你的外面。
我的好不在你的外面。
在英文这个 good 如果加成变成多数变成 goods， goods、
如果英文这个好变成多数 goods 的话，
就是财宝的意思，
就是财宝的意思。
我的宝贝不在你以外，
我的宝贝不在你以外。
所以我们通常把这个好处是看成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通常说到这个好处看成是一些东西。
圣经里说，你的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好像财宝是一个东西，
好像财宝是一些东西。
差不多在我想是2400年以前，差不多2400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来见梁惠王。
2400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来到见梁惠王。
那么梁惠王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有差不多60岁了。
梁惠王那时候有60岁。
不过他从前他的祖父是战国七雄，非常厉害，但是他现在国势衰微。
从前他的祖父是战国七雄，非常的厉害，但是现在国势已经衰微。
所以他就召聚天下的贤人来问他们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振兴国势？
他就召聚天下的贤人来到倾下，怎样能够振兴国势？
来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孟子。
来到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孟子。
孟子大概是35岁、37岁左右。
那时大概35、37岁左右。
这个皇帝见了孟子说，手不远千里而来，老先生你从这么远的地方到我这里来。
这个梁惠王说，老先生你来到这里，你这么远来到这里。
对他非常的尊重。
对他非常的尊敬。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他。
因为他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他。
一将有以利无国乎？是不是你来对于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吗？
是不是你来对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都是希望得到好处的。
我们都是希望得到好处。
那么当然孟子说，你不要问什么好处不好处了。
当然孟子说，你不要问什么好处不好处。
因为他要教他礼义的重要，礼跟义这些的重要。
因为他要教他礼和义的重要。
那么到底能不能够让国家强盛，我们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够让国家强盛，我们不知道。
如果今天有个人跑来，
如果今天有人走过来，
如果 Bush 问他说，你从保安员跑来，会对我有什么，对你会教我一些什么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问你来到这么远来到，教我些什么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最近出了一本书啊，Thomas Friedman。
Thomas Friedman 的一本书。
他的回答。
他的回答。
说，outsource。
outsource。
你要强盛国家呢，你要能够你说 globalization， 你要 outsource。在不同的世代的中间，我们寻求不同的好处。
在不同的世代的当中，我们寻求不同的好处。
弟兄姊妹们，你们寻求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们寻求的是什么呢？
在3400年以前，在耶利哥城外发生一样事情。
在3400年，在耶利哥城外发生一件事。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约旦河，要开始要进到迦南地，要打仗了。
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约旦河，要去到迦南地开始打仗。
这个时候，他们的元帅约书亚出来先看一看情形。
这个时候，他们的元帅约书亚先去看下情形。
有些解经家说，大概是在早上。
有些解经家说，可能是在早上。
他一个人在那里走。
因为他一个人在那里走。
看见前面站了一个人。
看见前面站了一个人。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手里面有掹出来的刀。
他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他说，你是来帮助我啊，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你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
你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呢？
那个人回答说，
那个人回答说，
他说不是的。
他说不是的。
不是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
不是对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问题是你在哪一边？
问题是你在哪里？
我是那个祝福。
我是那个祝福。
这个现在这里这个好处跟起先我们讲的好处是在品质上不同的一种好处。
现在我们讲的好处跟以前一前讲的好处本质上是有不同。
一般我们讲的好处的时候是一个 what， 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般来讲我讲的好处是 what， 是什么。
然而这里我们所听到的答案，这个好处不是一个 what， 而是一个 who， 是谁。
这里我们听到的答案不是讲到什么，是在边个。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看一个人，他是一个极为蒙福的人，看他怎么样在信心的中间讲这句话。
我们看一个人，他是极为蒙福的人，他怎么在信心的当中讲这句话。
因为一个人能说 因为我投靠你，这是信心上面的一个行动。
有一个人能够讲，因为我投靠你，这个是信心上面的一个行动。
在信心中间，他看见事情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在信心的当中，他看一件事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四千年以前，圣经里记载一个人。
四千年以前，圣经记载一个人。
是位极为蒙福的一个人，
是一个极为蒙福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说他什么好处都不缺。
我们可以说他什么好处都不缺。
那么这个人神曾经祝福他。
这个人神曾经就祝福他。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也叫别人得福。
我们做宣教工作的时候，都回到创世纪十二章这段经文。
我们做宣教的时候，我们都回到创世纪十二章的这段经文。
神赐福给人，为了让别人蒙福。
神赐福给人，为了要别人蒙福。
然而，这个人蒙福是要整个世界得福。
因为这个人蒙福是要整个世界得福。
这个人无论是你信的是回教。
无论这个人无论你信的是回教，
还是信的是犹太教，
或者信犹太教，
或者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
或者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
你都知道这个人，而且尊重这个人。
你都知道这个人，而且尊重这个人。
这个人，我们在圣经里读到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个亚伯拉罕。
这个人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就是亚伯拉罕。
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七节里面所记载的。
加拉太书三章七节里面。
所以我们尊称他为信心之父。
我们尊称他为信心之父。
这个人虽然活在四千年以前。
这个人虽然活在四千年以前。
可是圣经里面一直提到他。
但圣经一路提到他。
就新旧约加起来差不多提到他三百次。
新旧约加起来大概提到三百次，
甚至于在新约的里面还提到他七十四次，
甚至新约的里面提到他七十四次。
整个创世纪一共只有五十章，
整个创世纪一路有一共有五十章，
有十五章的篇幅来述说亚伯拉罕的生平，
有十五章的篇幅来到述说亚伯拉罕的篇幅。
论财富，论长寿，
论到财富，论到长寿，
论名声，论子孙。
论到明星，论到子孙，
都没有人能及到他的，
都没有人能够及得到他。
我们也看见这个人也实在是一位他能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人。
我们看见这个人都能够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样的人。
我们知道他开始在圣经中间出现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开始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
神把他从乌尔这个地方招出来，
神召他从吾尔这个地方召他出来。
这是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耶和华在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
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亚伯拉罕就照着主的吩咐去了。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住在乌尔。
亚伯拉罕那时候住在吾尔。
四千年以前。
四千年之前。
有人告诉我们说，乌尔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要告诉我们，吾尔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这个时候是我们夏朝的时候。
那时候是落草的时候，
都是一些部落在那里。
那时候还是一些部落，
还没有什么都市，
没什么都市。
在中东米索比达米亚这一带，
在中东米索波切大米的那一带，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巴格达这一带。
就而家系伊拉克巴格达嗰带。
这一代大概居民可能有十几二十万。
那时候居民大概有十几二十万。
在乌尔这个地方，这些专家们的统计说，有起码有六万五千个居民。
在吾尔这个地方有起码六万五千个居民。
你看，在这么久以前有这样大的一个城市。
在咁耐之前咁大一个城市。
亚伯拉罕住在哪里？
亚伯拉罕住在那里。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家族。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家族。
他有相当多的钱。
有相当多的钱。
许多的富人。
好多的仆人。
这个人，
这个人，
神要把他从乌尔叫出来，带他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
神要将他从吾尔带出来，要去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亚伯拉罕因着信。
希伯来书十一章话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去的时候，
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仲唔知道去边度。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差不多75岁，
亚伯拉罕嗰阵时大概75岁。
他说：“撒拉，我们啊、要搬家喽。”
啊，撒拉，我哋要搬屋啦。
去哪里？去乜嘢啊？
去边度啊？
去边度哦？系啊系啊，去边度啊？他说唔知哦。他说要去，大概是迦南地。
他要去系迦南地。
迦南地是个落后的地方啊。
迦南地系一个落后嘅地方，
不像大城乌尔。
唔系好似大城乌尔。
他在那里过的生活舒舒服服。
他又过生活舒舒服服。
怎么会要去搬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
点解去一个搬到唔知道嘅地方？
就是牧羊长老常说鸟不生蛋的地方。
牧羊长老成话鸟不生蛋嘅地方。
那搬去那个地方去呢？
喺嗰度做乜？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出去嘅时候仲唔知道去边度。
然而他仍然遵命出去。
然而佢仍然系遵命出去。
人跟神的关系总是从信心中间开始。
人同神的关系总系从信心嚟到开始。
这叫做逆向移民。
呢个叫异象移民。
这是非常困难的。
呢个非常。
你们大家为什么都跑到美国来啊？
你大家点解会走到美国呢？
当然，美国比你移民来的地方好哦，有它的条件咯。
当然，美国比你移民嚟嘅地方好，系有条件。
好读书啊，有自由啊，有这个啊，有那个，总有它的长处咯。
读书好，有自由，有呢、这个，有嗰、那个，总系有佢嘅长处。
有什么人移民是往倒过来移的？你说现在去哪里？去一个什么非洲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
有冇人话去？而家去移民去边度？去非洲啲唔知咩地方？
啊，其实现在非洲还不错，移民。不过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一般人所做的事。
这不是一般人所做的事。
那么神把他从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带出来，
神将他从吾尔这个地方带出来。
亚伯拉罕愿意出来，
亚伯拉罕愿意出来。
他的好处不是繁华的社会，
他的好处不是来到倾偈讲的，
也不是安逸的生活，
也都不是安逸的生活。
一个真正能够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人，
一个能够真正话我好处不在你以外的人，
是一个能够信靠神带领的人，
是一个能够信靠佢神带领的人。
神为什么要把他从这么好的地方带出来呢？
神点解要将佢从咁好的地方带出来呢？
是要考验他的信心吗？
系咪要考验佢嘅信心呢？
信心的考验要在后头，
信心嘅考验系喺后边。
这里完全是为了他的好。
这个是完全是为他的好，
因为在乌尔的时候，
因为在吾尔的时候，
在雅各书里面记，不是在这个约书亚记里24章里记载，
在约书亚记24章记载，
他的父亲塔拉，
他的爸爸塔拉，
他住在大河那一边的时候，就住在乌尔的时候，
他住在大河的那一边，就是住在
这个繁华的城市的里面，
在这个繁华的城市，
所有东西都有的地方，
所有的东西都有的地方，
有许多的别神，
有很多的别神，
各种的敬拜，
有各种的敬拜。
所以圣经记载说他也在河大河的那一边侍奉别神，
所以圣经话记载他都在大河的那一边侍奉别神。
他虽然认识耶和华，
他虽然认识耶和华，
他也侍奉别神，
他都侍奉别神。
神要施恩给亚伯拉罕，
神要施恩给亚伯拉罕
和他的家，
同埋佢嘅家，
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带出来，
从将佢哋从嗰个地方带出来，
让这些让亚伯拉罕能够单单属于他，
让亚伯拉罕能够单单的属于他。
这刚刚我想讲的这句话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成圣的意思。
刚刚我讲几句说话，简单的意思就是成圣的意思。
圣洁，
圣洁，
不是说哦，好 ，holy， 不是这个意思。
唔系话好圣 ，holy 咁样意思。
圣洁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意思。
圣洁系分别出嚟归于神。
所以神呼召他。
所以神呼召佢。
呼召的第一步是归于神。
呼召嘅第一步系归于神。
亚伯拉罕在这个上面蒙恩，他也许不完全。完全知道，然后神已经把恩惠赐给他。
亚伯拉罕在这个方面蒙恩，或者他不是完全知道，但是神已经是。
好了，跑到迦南地。
走到迦南地。
那么我刚刚讲了亚伯拉罕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咯。
我讲到亚伯拉罕是非常有钱的家族。
他带了他的侄儿罗德。
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
他也很有钱。
他也很有钱。
所以 这两个家族中间有许多的牛羊。
所以他的家族当中有很多的牛羊。
有许多的卑仆。
有很多的奴仆。
可是迦南地不像在乌尔那边那么多富饶。
但是迦南地不是好像吾尔那里那么富。
所以水也不大够，草也不大够。
所以草也不够，水也不够。
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就跟罗德的仆人起了争执。
所以亚伯拉罕的仆人就跟罗德的仆人起了争执。
所以亚伯拉罕说我们分开啊。
所以亚伯拉罕说我们分开。
他说你先选，你要去哪里你先选，然后我们就分开来。
然后你要去哪里你先选，我们就分开。
亚伯拉罕是叔叔。
亚伯拉罕是叔叔。
是长者。
是长者。
应当先选。
应该是先选。
然后亚伯拉罕让他的侄儿先选。
然后亚伯拉罕让他的侄儿先选。
创世纪十三章第九节。
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九
节。十三章。
十三章第九
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遍地都在你的眼前。
第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和全平原。
第十节话到罗德举目睇见约旦整个嘅平原，
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
直到所尔都系滋润嘅。
在沙漠之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喺沙漠之地呢个系非常好嘅地方。
所以圣经形容它如同耶和华的园子。
所以圣经话呢度如同耶和华嘅园子，
也像埃及地，
亦都像埃及地。
你埃及是有这个尼罗河。
埃及是有尼罗河，
非常靠得住，每年涨水滋润附近的地，
非常靠得住，每年是水涨滋润那个地方，
然后有非常富饶的出产，
然后有非常富庶的出产。
哦，这个地方，这个罗德一看这里好，
罗德一看这个地方好，
我要那个地方，
我要那个地方。
那么，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
于是约旦河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
一个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人不会特别为自己要争些什么东西。
一个能够说我好处不在神以外的人不会为自己争取一些，
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在他以外没有别的好处，
在他以外没有别的好处。
所以现在既然罗德把这个最好的地都拿去了，
所以既然现在罗德将最好的地拿去了，
那么罗德走了，亚伯拉罕有点站在那里，站在这个山上面说，我这里有点凄凉了。
罗德走了，亚伯拉罕站在山上面，看这里有点清凉。
耶和华来找他，神来找他，
耶和华来找他。
耶和华，这是十三章十四节，对亚伯兰说，从前啊，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
耶和华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凡你所睇嘅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
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
所以神再给他另外一个应许。
所以神给他另外一个应许。
十六节说，我也要你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尘沙那样多。
我都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地上的沙子那样多。
好像地上的沙那么多。
所以亚伯拉罕好像他失去了一些东西。
好像亚伯拉罕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
然而在人看起来失去的里面，神说我给你更大的赏赐。
然后在人看上来失去的地方，神说我给你赏赐。
隔了不久，果然罗德跑到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呢。
如果没多久，罗德去到索多玛这个地方。
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一带有五个城市，是向东边有个大国，那国王叫做基大老马，向他进贡，一共进贡了十二年了。
索多玛俄摩拉那里有一个大的城市基大罗马，他们已经进贡了十二年。
那么第十三年呢不进贡了。
第十三年他们不再进贡。
所以基大老马联合另外三个王就来攻打他们这五个城。
基大罗马就联同三个王来到攻打他们这五个城。
这就是圣经里面四王五王之战。
这个是圣经里面四王五王之战。
那么基大老马这个知识他那个时候在巴比伦这一带。 控制巴比伦的，是势力非常大，一下子就把这五个王打得一塌糊涂。
基大鲁马是一个势力非常大，是巴比伦那个地方的，一下就打低了他们。
那么亚伯兰就听到说，哦，他的侄儿住在索多玛被掳去了。
他亚伯兰就听见他的侄儿被人家掳了去，
整个索多玛城都被掳了，财物也被掳了，这个人口也被掳了，
整个索多玛城都被掳去，财务人都是被人家掳走了。
所以这个亚伯兰就把他家里自己炼的金子，就说壮丁318个人。
所以亚伯兰就将自己屋企的318个精兵，
就去打人家基大老马，
去打人家基大老马，
晚上去打，
夜晚去打，
打了一个大胜仗。
打了胜仗，
你看他如果家里少年人能够打仗的有318个，
如果家里的少年人能够打仗的有318个，
你想他家里有多少人？
你估计他家里有多少人？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通算起来会有多少人？
老的、年少的、男女都加在一起多少人？
总是要超过1000来多人咯，
可能超过1000人，
一定起码1000多人，对不对？
起码1000人。
我跟你讲，他很富有的一个家嘛，
这个好富有啊。
为什么在江南地没有办法养他们吗？养家养不下来吗？
为什么江南地没办法养他们，就是这样。
好，他觉得这个亚伯兰也蛮会打仗的，他蛮厉害，他就把人家打败了。
亚伯拉罕好识打仗嘅，佢就将人哋打败，
把人家抢去东西通通抢回来，
将人哋抢嘅嘢全部抢翻翻嚟。
咁啊，抢回来嘅时候，这个败军之将，这个索多玛王呢，就跑到王谷来迎接他。
呢、这个败军之将索多玛王呢，就嚟到迎接佢。
对他说啊，他说你把人口还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对佢话，你将人口还俾我，财务你自己攞去。
这个打胜仗的人抢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战利品。
打胜仗的人他的抢来的东西叫战利品，
战利品本来就是得胜者的权利，
战利品本来就是得胜者的权利。
那么所以索多玛王也知道，他说你把人还给我，不然我城里没人了。他说那个东西呢，都归你。
索多玛王、你将人给我，东西都归于你了。
创世纪14章22节，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话，现在没有人再听到的话。
创世纪14章22节，亚伯兰讲咗一句说话，而家冇人会再讲嘅。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讲，
23节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凡系你嘅嘢，就系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
免得你话我使亚伯兰富足。
亚伯兰说，使得我富足的是神。
亚伯兰话：使得我富足嘅系神。
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嘅好处唔在佢。
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使得我更富足的。
你冇任何嘢可以俾我，使我更加嘅富足。
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唔攞。
现在人看见可以拿着有利可图，是何等的高兴。
而家人睇见有可以攞嘅有利可图，系几咁开心。
这本来也该是他的嘛。
本来都系应该系佢嘅。
但是亚伯拉罕出来打仗是为了救他的侄儿罗德。
亚伯拉罕为了出来打仗是为了救他的侄儿罗德，
并不是为这些财物来打仗，
不是为了这些财物来打
仗。他也不稀罕这些财物，
他都不稀罕这些财物。
一根线、一根鞋带，
一根线、一根鞋带，
再小的东西，
再小的东西，
我都不拿，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富足，
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
那么这个时候得罪王咯，
那个时候得罪王，
所以再下来这个14章一完，15章开始，
所以14章完咗，15章就开始。
那么神就来找亚伯拉罕，
神就嚟揾亚伯拉罕，
他说你不要怕，
佢你唔使怕，
我是你的盾牌，
我系你嘅盾牌，
也必大大赏赐你。
大大的賞賜。
那么中文的翻译没有把英文的味道翻出来，
中文的翻译没有将英原文来到翻译出来，
英文你就知道他在这里讲什么了，
英文就会知道他讲什么。
I am your shield，
我是你的盾牌。 I am your shield，
I am your great reward，
我是你那个的赏赐，
我是你那大大的赏赐，
我是你那个大大的赏赐，
你的赏赐是我，
你的赏赐是我，
不是那些财物，
不是那些财物，
我把我自己当成你的赏赐，
我将我自己当成你的赏赐，
必大大赏赐，
必大大的赏赐。
虽然他不拿别人任何一样东西，
虽然他不拿人家任何的东西，
他没有因此变得更贫穷，
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变得更加贫穷。
其实天地的主说，好，你既然这样认定我，我把我给你。
其实天地的主说，你这样认定我，我将我自己给你。
那么我们第一样看见说他是愿意放弃他的一些好像住得好的地方，愿意跟随主。
第一样看见他愿意放弃他住的好的地方，好多的东西来跟随主。
第二样我们看见他愿意放弃他所当得的一些好像好的东西，他愿意来得着主。
第二样好像他愿意放弃他一些所当得的东西来跟随主。
第三样，亚伯拉罕生平中间，我们读到一样大家都觉得困难的事。
第三样，我哋睇见亚伯拉罕生平当中，我哋读到一啲大家都认为困难嘅事。
他要放弃他的挚爱，他的心肝宝贝了。
他要放弃他的挚爱，他的心肝宝贝。
在十五章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中间发生一样事情。
在十五章到创世纪廿二章当中发生一件嘅事，
就是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
就是亚伯拉罕得到一个仔，
这个儿子名字叫做以撒。
这个仔叫做以撒。
在二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在廿二章开始的时候，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
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带着你所你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将它献为燔祭。
这句话有许多的争论。
这个说话有很多的争论，
也包括这个要求道不道德的问题。
又包括这个要求是否道德的问题。
这些争论都没有办法在现在来跟大家谈。
这个争论没办法现在跟大家来讲。
但是一样事情对不对、道不道德是没有办法与神的旨意分开的。
但一件事啱唔啱是没办法同神的旨意来分开。
一样事情与信心分开的时候，
一样事同信心分开的时候，
圣经里让我们看见都是罪。
这个圣经话俾我哋睇见都系罪。
在信心的里面，
喺信心的里面，
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良善的手中。
我哋系将自己放喺神嘅良善嘅手中。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从这句话里直接看到这一点。
但我哋冇办法从呢句说话直接去睇见呢一点。
也许亚伯拉罕也不是什么神学家。
或者亚伯拉罕都唔系咩个神学家。
但是他有个好处。
但系佢有个好处。
神要他做的事情。
神要佢做嘅事。
一旦知道了。
佢一旦知道咗。
他立刻去做。
佢即刻去做。
这一次大概没有跟莎拉商量什么事了。
这次可能他没有跟莎拉商量什么。
这个他所知道的事情可能是夜间的异象。
他所知道的事可能是夜间的异象。
那么圣经不是讲明啊。
圣经不是讲。
所以我们知道二十二章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
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
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
都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神这样讲，
神这样讲，
他就这样去做，
他就这样做。
走了三天，
走了三日，
走到摩利亚山地。
摩利亚的旷野。
在二十二章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在廿二章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话：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你哋同埋驴喺度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我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他是去献燔祭，把他的儿子要献为燔祭。
佢系去献燔祭，将佢嘅仔献为燔祭。
我们去，我们回来。
我哋去，我哋翻嚟。
亚伯拉罕对神有充分的信心，知道神必然能够使他的儿子死而复活。
亚伯拉罕有充分嘅信心，知道神能够将佢嘅仔死而复活。
这是圣经里面新约里所记载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新约所记载的。
相信神。
他相信神。
你们在这里等一等。
你在这里等下。
我们去那里拜一拜。
我们去那里拜一拜。
拜一拜。
拜一拜。
这几个字的正确的翻译就是敬拜。
这个字的正确的翻译就是敬拜。
我们去那里敬拜。
我们去那里敬拜。
这是敬拜这两个字在整本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
这个敬拜这两个字在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
在这个之前，敬拜这两个字不出现的。
在这个之前，敬拜这两个字不出现。
当一个字重要的字眼，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当一个重要的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那么圣经中间有一个解经的原则，叫做 the principle of first appearance， 就是说它第一次出现的重要性。
圣经里面解经有一个原则，话你第一次出现嘅系最重要。
我们看看这个字最先出现的时候，它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出现？
我睇呢个字第一次出现系咩嘅情况？
敬拜到底是什么东西？
敬拜到底系咩嘢咧？
敬拜对亚伯拉罕讲，
敬拜对亚伯拉罕嚟讲，
是一个完全的顺服，
系一个完全嘅顺服。
敬拜对亚伯拉罕来讲，
敬拜对亚伯拉罕嚟讲，
是献上他挚爱的，
系献上佢挚爱嘅。
圣经中间没有任何的地方敬拜与奉献是分开的。
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敬拜和奉献奉献是分开的。
你们都熟悉的圣诞节的故事，
你都熟悉圣诞节的故事。
东方的博士，
东方的博士
来见主耶稣，
要见耶稣。
既然找到这个耶稣，找到这个孩子，
竟然找到耶稣，找到那个小孩哥，
就拜他，
就拜他。
敬拜这个字出现了，
敬拜这个字出现了。
怎么样拜他？
怎么拜他呢？
黄金莫要乳香，记得吗？
黄金乳香莫要，
都是带着礼物来见神，
都是带着礼物来见神。
在圣经里面，圣经说你们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圣经里面说你们谁都不可以空手朝见我。
这里面敬拜第一次出现了，
这个里面敬拜这个字出现。
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去见神，
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去见神，
要把以撒献给神，
将以撒献给神。
跟我们现在的敬拜可能差距有点大了，
跟我们现在的敬拜差距有点大。
然而我们应当存着这个心，
因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
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一切我以为是我的，
一切我以为是我的，
我都愿意给的，
我都愿意给你。
我是万物都无粪土，
我是万物都无，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敬拜应有的一个心态，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敬拜应有的心态。
我们教会不把一个奉献袋在大家面前传，
我们教会不将一个奉献袋在大家面前传。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practice、就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 practice，
并不是传奉献袋的更不属灵，
不是说传奉献袋的就不属灵。
其实那里面有相当好的一个圣经的原则在后面，
其实里面有相当好的一个圣经的原则。
我们虽然不传，
我们虽然不传，
奉献箱在大门的外面，
奉献箱是在大门，
大家经过的时候，
大家经过的时候
要知道敬拜还没有完，
要知道敬拜，
知道我们奉献，
知道我们奉
献，其实是应该先奉献，你们来的时候先奉献再敬拜。
其实应该先奉献，来的时候先奉献，然后先敬拜，
这是合一的事情，
这个是合一的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
发现神在山上有预备，
发现神在山上有预备。
他以为奉献了以撒，神使以撒死而复活。
他以为奉献了以撒，神会使到以撒从死里。
神的预备是在山上给他预备一个羊羔，
神的预备是在山上为他预备一个
羊羔，叫他把这个羊羔杀了献祭，
要将个羊羔杀了来到献祭。
亚伯拉罕失了，好像已经失去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好像已经失去他的仔。
神再把他的儿子还给他。
神将他的仔再还给
他。他拿回来这个儿子。
将他拿回这个仔。
跟他献给神的儿子。
就是他献给神。
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儿子了。
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仔。
亚以撒他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我想他在这个中间，圣经记载他的心态很少。不过我们可以想到，想象说他被绑在祭坛上面，爸爸要把他献祭。哦，这个可能不是简单的事。
以撒我们圣经对他记载很小，但他已经很大了，他能够把他绑在祭坛上面，爸爸要将他杀了献祭，这个不简单。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120来岁的人，以撒要逃他追都追不到。
亚伯拉罕那时120岁的人，如果以撒要走，我想他追不到。
他当时乖乖乖乖就在那里嘛，
他是很乖的，在那里
活祭是什么？
活祭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活祭，
这个是活祭，
献了祭，
献了祭，
活的，
活的。
当然我们知道说祭没有活的，祭都是死的，对不对？
我们知道祭没有活的，祭是死。
所以这时我们可以先看到说这里有个活祭出现了，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活祭，
就整个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在这里，
是整个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在这里。
42个世代之后，
42个世代之后，
要从以撒的后裔中间，
要从以撒的后裔的当中
生出基督耶稣，
生出基督耶稣。
这是论作肉体而说，我们这样算，基督耶稣是圣灵所生。
这个论作肉体上来讲，
或者圣灵受孕啊。
Yes， 基督耶稣是圣灵受孕。
在22章，当神把以撒还给 亚伯拉罕。
是啊，而将神将以撒还给亚伯拉罕。
神再加赐福给他。
神再赐福他。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神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论到子孙。
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这个的祝福的里面。
在这个祝福的里面。
加上得胜。
加上得胜。
胜过仇敌。
胜过仇敌。
在这个祝福的里面。
在这个祝福的里面。
除了海边的沙。
除了海边的沙。
加上天上的星。
加上天上的星。
你们晓得不晓得到底天上的星多还是地上的沙多？
大家知道是到底天上的星多，又或海边的沙？
十三章的时候，神已经祝福他说：“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如地上的尘沙，跟沙子一样多。”
十三章已经话到：“我要使你的子孙好似沙咁多。”
到二十二章说：“神说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是多加了祝福呢，还是减少了祝福呢？”
到22章的时候话到天上的星，呢个系多咗祝福啊，定系少咗祝福？
你单单看这些圣经，
你单单睇呢节圣经，
你就知道。
你就会知道
天上的星一定比地上的沙多，
天上的星一定比地上的沙多。
的确如此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计算，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计算，
如果全世界地球全部都被沙盖起来，
如果全世界全个地球都被沙盖下来，
所有地方都盖起来，
所有地方都被沙
盖，一公尺深的沙
或者一公尺深的沙，
地上没有那么多沙啊，
地上没有那么多沙
我们在海边有点沙吗？
海边有沙，但没有。
如果整个地面都盖一公尺厚的沙，
如果整个地面都是盖了一公尺厚的沙，
如果一颗沙是一个 millimeter 摆一个 millimeter 摆一个 millimeter，
如果一个沙是一个 millimeter 乘一个 millimeter 再乘，
你知道地球有多大，你知道这一块有多大，很容易就算有多少沙咯，
你就很容易来到去计一计有多少沙。
我们知道大致有多少星，
我们知道大概有多少星，
在一个银河系的里面，
在一个银河系的里面
有100亿颗星，
有100亿个的星，
那么就10^11啊，一百
亿
颗星，
十一次方，
那么整个宇宙起码有100亿个银河，
整个宇宙有100亿个银河，
所以天上的星，
所以天上的星
比地上的沙，
比地上的沙
起码多100倍，
起码多100倍，
可能是10000倍啊，
可能10000倍。
所以神的祝福是一步一步加的，
所以神的祝福是一步一步加的。
让我们顺服神一点，
当我们顺服
神一点，我们蒙福，
我们会得，
我们再跟一步，
我们再进一步，
神再赐福，
神再赐福，
每一次的赐福，
每一次的赐福，
不但坚定从前神的应许，
不单止坚定从前神的应许，
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
你晓得这个道理吗？
你知道这个道理吗？
所以人信主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人信主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顺服是一个行为，
顺服是一个行为，
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东西交给神，
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东西交给神，
不是神缺少什么，
不是因为神缺少什么。
那么保罗也说，
保罗都说，
我所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交付他的，
有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直到那日，
我们所宝贝的，
我们所宝贝的，
神也宝贝，
神都宝贝，
我们交付神的，
我们所交付
神
的，神
为我们保全，
神为我们保全，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神把更宝贝的给我们，
神将更加宝贝，
那个更宝贝的是什么呢？
说更加宝贝是什么呢？
就是神他自己，
就是神他自己，
这是为什么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这个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因为我们讲到神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时候，
因为我们讲到神这个概念的时候，
一切都包含在其中了，
一切都包含在其中，
若不在那里面的好处，
如果不是在那里的好处，
那不是一个好处，
那个不是一个好处，
那甚至不是一个好东西，
这个不是一个好东西，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要的，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要，
然而我们是不是能够守住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而我们能不能够守住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呢？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在圣经里面提到神，
在圣经里面提到神，
讲到尤其诗篇里面讲到说，诗人说你是我的荣耀，
诗篇里面神话到你是我的荣耀，
第三章说你是我的荣耀，16篇里说你是我的产业，
第16篇里面说你是我的产业，
第二十三篇说是我的牧者。
第二十三篇话系我牧者。
二十七篇说是我的亮光。
第二十七篇话系我亮光。
是我的拯救。
系我嘅拯救。
二十八篇说是我的力量。
第二十八篇话系我嘅力量。
是我的盾牌。
系我嘅盾牌。
一百十八篇说是我的诗歌。
一百一十八篇系我嘅诗歌。
一百四十二篇说是我的福分。
一百四十二篇话系我嘅福分。
是我的高台。
系我嘅高台。
是我的保障。
系我嘅保障。
是我的岩石。
系我嘅。
是我的避难所。
系我嘅避难所。
神到底是你的什么？
神到底系你嘅乜嘢咧？
我们活在世上。
我哋活在世上。
神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交叉的地方？
神同我哋嘅生活同我的生命有冇交叉？
神是我的什么？
神系我嘅乜嘢？
今天我就用简单的话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也鼓励大家。
今日我用简单的说话同弟兄姊妹分享嚟鼓励大家。
说神是我们的好处。
神是我们的好处。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好处不在他以外。
殿堂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
殿堂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问错了，有点像梁惠王问孟子一样。
有点问错了，好像梁惠王问孟子这么问。
完全的，真正的问题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是神的心意是什
么？因为我们的好处必不在他的以外。
因为我们的好处一定不在他以外。
生命是好的。
神的生命是好。
但是也只有在把我们生命放在神的手中，那生命才是真的好的。
也都是要真正将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这个生命才会真正的好。
我们感谢神。
会感谢神。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看见神一路一直带领祝福我们，
看见神一路的带领祝福我们。
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所看见神的祝福，
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所看见神的祝福，
超过这些可见的东西，
超过这些可以看到的东西，
而能够看见神自己是我们真正那至终跟最大的祝福，
而看见神自己是我们真正最大的祝福，
也让我们都能够在信心里同样讲这句话，
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同样讲这句说话，
就像诗人在十六篇一开始所说的话，
就是诗人在十六篇一开始讲的说话，
神啊求你保守我，
神啊求你保守我，
把我保守在你的里面， keep me in you，
将我保守在你的里面，
因为我投靠你，
因为我投靠你。
所以这里这个动作 最先的开始是什么？
这个动作最先的开始是什么呢？
投靠主，
投靠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知道，就是投靠你，也是主你自己的恩典。
主，我们知道，就算投靠你，都是你的恩典。
恩典也本来就是信心，也本来是出于你。
信心本来是出于你。
你知道我们心中对你的羡慕，羡慕。
你知道我们信心，我们对你的羡慕。
求主来成全。
求主你都成全，
祝福主你自己的教会，
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做成主你要做的工，
做成你要做的工，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愿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多谢你啦，
多谢多谢。